好，我们下面看第十五节。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才可定案。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，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，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，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，以假见证陷害弟兄，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带的弟兄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这是很严厉的，这在现代的文明里面大家也通常不这样做啊，觉得这是残忍的，以牙还牙等等。大家一般都是说现在的狱政呢，都是说感化嘛，改变它，我想也是好。不过圣经的原则也还是对的，就是人不是那么高贵的，罪犯你对他很好，他不一定会改变的，事实上多半时候不改变。我讲这话也是现在社工啊或者社会学系人根本反对的哈，但是我还是根据圣经来讲的话，我承认恶劣的报复式的行为，或者是人实在是不小心做这个事有悔意，我们不应该那么苛刻哈。不过人的恶习哈也需要受到一点惩治才对啊。这里的惩治很有意思哈。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恰当，一个不是会过宽，也不是会过严。正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很严厉，所以严厉就不要无辜的临到人。注意，不要流无辜人的血。在我们刚才看到的例子哈，如果不幸真的流了一个无辜人的血，你不要让这血继续流。刚才我们看到例子，第一个无辜人的血就是那个被斧头砍的人嘛，那是无辜的。但是重点不是他，重点是第二个人，就是那个用斧头的人，他是无辜的人，他的血不可以留在地上的。那在这里也是，人如果做恶了，那事实上从生命记的观点来讲，人做的恶最大的恶，最要立刻处死的，就是异端被盗。可是这种恶你要处死的时候，你可得细细的查究哦，你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，你不可以这个公报私仇哦。这个在中世纪包括异端裁判所的时候，基督教势力强的时候，也很多人就戴红帽子或者白色恐怖啊，你是异端，哇，那永远不能翻身了，那死了，那死定了，就像共产党的政治犯一样，那子孙都是反革命，那惨了。那所以如果你是凶恶的见证人，见证某人作恶，应该是主要是在指他要人拜别的神。那我们今天刚好相反嘛，今天你说他在拜别的神，根本没人会管你，对不对？说不定还很好，哎，我也来学着拜了。可是神是最痛恨这种事，所以这种事在罪人的手中，常常也可能成为一种去攻击别人的工具。扣红帽子啊，他作恶了。那注意在第十七节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我们完全不知道耶和华如何显在他们面前。那我想恐怕站在耶和华面前，就是一方面是一定有耶和华的律法书在那里吧，另外是审判者和见证人都要有个敬畏的心，让耶和华来做裁定的工作吧。可是这里我们也实在看到，大概不会是耶和华说话说这个人是对的，这个人是错的，而是审判官来做这个事。那如果他真是扣红帽子说他是异端的话，这个人要把它除掉嘛。越是重要，你在生命记里看到好像有些比较野蛮的做法，其实不是野蛮，每一个都跟上帝永恒的真理和当时的时局有关系。 永恒的真理是神恨恶这些异端，那么当时时局你可以马上想到就有人会用异端的方式来处死人，所以特别讲这个要小心，你特别在定人罪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冤枉了人，也不要让人冤枉被害。